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安息日可以全天在这边来享受他的安息。那我们早上有提到，我们来守安息日，那我们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主耶稣也知道我们常会为许多事情挂念，而且人会越来越聪明，知识会越来越爆炸。那我们在享受神所给的知识还有恩典的时候，有时候会迷失了方向，开始只靠自己，忘记靠神。所以主耶稣呢，他就在2000多年前再次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得享安息。我们就继续早上的经文，下午继续来做探讨。我们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11章。马太福音11章29节，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阿们。当我们抓住主耶稣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其中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耶稣天上的真神，他喜欢跟人立约，立约的方式就是受洗，所以我们今天受洗的人就已经跟主耶稣立约，是天国的国民。那这个约的内容呢，主耶稣那边的部分就是要保证我们今生得平安，将来得永生。那人的部分呢，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完全遵守圣经的教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每日读经？因为要把这本约书我们知道圣经叫新约旧约，它就是契约书，我们要把它读清楚，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权益，有什么样的福气可以去得到。但是呢，也有相对应我们该履约的部分。那主耶稣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心里得安息，而且必得享安息。安息小弟会认为可以用这样子来代表，就是问题解决，心情愉快。所以信耶稣的人每天都很愉快。中午跟大家泡茶聊天，就有人猜错年龄，你不是应该几岁？没有，我已经68岁了。小弟心里面听了很感动。因为根据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基督徒外观还有生理的平均年龄会比一般没有上教堂的年轻10岁。所以我们猜人的年龄可能要再加10岁哦。你看那个人，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应该有60了吧，说我已经70了，那你应该80吧，我90岁了哈。所以如果让你看起来像90岁了，可能已经100岁了。感谢神，这是恩典，这是约书里面的福气之一啊，我们要去享受。那我们早上有谈到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两件事情的第一件，当负主的轭。当负主的轭，我们可能一时之间不太能明了。主耶稣啊，你不是说你们劳苦担重担，已经够重了，怎么要过来还要再担主的轭？原来主耶稣的轭是跟他同负一轭啊！想起来就高兴啊！所以我们在面对圣工的时候就不用害怕了。今天教会邀请我们来接什么样的负责啊？接什么样的事工干部，勇敢的接吧，因为不是你在做事，是耶稣在做事。耶稣这一头马力强大的牛拖着牛轭，你只要跟着走就好了。耶稣说往前，我们就往前；我们说耶稣往右，我们就往右。耶稣说现在暂停一下，我们就暂停。不要去急，说怎么都看不到成效。主耶稣说不用急，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就休息吧。但是呢，依靠主的心不能少，其他交多省。所以早上也提到摩西带领快要200万人的人出埃及，他的行前计划没有，年度计划没有， 因为跟着云柱火柱走。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太多，担心太多，啊，其实主耶稣说，哎呀，孩子啊，你想太多了，我在等你耶，你要来跟我同父一二。所以我们早上也提到什么叫同父一二，方向相同，快慢相同。那要怎么知道耶稣的方向？要每日读经。要怎么知道耶稣的快慢？要常常祷告，啊，祈求圣灵充满。圣灵就像云柱火柱，他会告诉你该走了，好走；该停了，好就停。哎，心中非常的笃定，非常的平安，当然就可以安息了。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接受这个恶是一种约束。啊，我们是否曾经因为是被迫的来加入圣工行列？就像那古利奈人西门，其实被迫是恩典啊。啊，我们应该祈求被主约强迫来接圣工，因为进入这个圣工行列才可以享受主的恩典。啊，早上也分享到，啊，小弟在1999年7月，啊，因为那时候石牌教会极为软弱，啊，那时候我虽然当教务负责人，那时候只有三股哦，当教务负责人，啊，邀请人来帮忙什么，都说哦，拍谁没空。那段期间能够离开石牌的都离开了，啊，教会里面没有人在互相打招呼，教会是冰冷的状态。你那时候当负责人，你会不会哭？我就哭啊，我就跟神哭，神就听见祷告，就用一个梦来安慰我，那个游览车之梦。但是在20几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当那个梦境中，我身体变成小孩子的时候，主耶稣原来在告诉我，你就是因为是小孩子，我才用你，还记得吗？啊，受难中，啊，我走路光荣进耶路撒冷，我骑的是什么？就是那一头没有人骑过、什么都不会的小驴驹啊！而且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记载，那只小驴驹旁边还有母驴，表示它还没断奶。我们常常都会以为说做圣工要等我准备好，那这只小驴驹准备好了吗？没有，它还没断奶。但是耶稣要用它，今天主要用你，就是用你。所以我们会发现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他也吓一跳，啊，因为他以为他已经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工人，像耶利米，啊，他说我是年幼的，啊，神还跟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今天要用你就是用你。那因为小孩子就会什么都不会，什么经验都没有，只能靠神。啊，主耶稣就喜欢用这种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的人来做。啊，我也记得我在梦境当中，啊，我只是觉得我坐在驾驶座，耶稣站在后面，他的右手从我后面往前指，你就开。到今年我才感受到，原来我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在开车啦。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做神的工，是躺在主耶稣怀里在做工。那有什么好担心呢？你就勇敢的去面对吧。所以这就是主的恶。所以呢，刚开始呢，其实老实说，我刚开始接教务负责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数馒头，哇，过一天了，还有几天，啊，多么期待那3年赶快过。没想到这样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前后也经历22年，而且神在第20年的时候，才让我看见那个梦境里面的天开了，原来天开了就是代表圣灵大降，啊，就那一次，石牌教会就没有再遇到了哈，所以就在那个点，啊，我才知道原来是我该下车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在神的计划中，你不用急，你只要跟着走，你也不用担心。摩西刚出埃及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啊要40年，而且做到死。摩西没有退休，啊，他就真的是做到死，120岁，谁知道他会活到120岁？他那个年代的人已经不会活到100多岁了，可是他活了120年，神特别给他长寿，神特别给他健康，因为你活着就是为主用，啊，活着就是基督。 啊，所以这是我们早上我们要负主的轭。原来负主的轭就是接受主的约束，啊，成为主的仆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神啊，求你怎么样？可是我们更多的人会喜欢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那神啊跟主啊有什么差别呢？如果真的要说差别，有一个小小的差别，啊，因为在他们当时候犹太人的习惯里面，主是主人的意思，主是我专属的，神是大家的神，神代表是能力，主呢代表是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啊，所以当我们接受主是主的轭来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哎，那我们就是仆人。所以早上我们翻了出埃及记21:1-6，啊，当时候我不太明白，啊，来进行啊小弟立子礼的传道他的用意，可是他把一句一句话慢慢读，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每一句话就好像拳头就撞在我的胸口，每一句话就撞在身口胸口，每一句话都撞在胸口，我头抬不起来，我只知道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因为我的泪水止不住，全部都滑落到地上，啊，因为从那一刻开始，真的感受到说，曾经是不情愿接下这样的工作，但是如今我情愿。就像雅歌里面有两座山，啊，一开始，啊，这个良人跟心腹是在比特山，哎，最后第八章已经跑到香草山，啊，然后香草山的回应是什么呢？啊，我愿你快再来。从不情愿到情愿，因为比特就是分裂的意思，香草就是美丽的意思，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像古利奈人西门也是一样，一开始被强迫，哎呀，我很多事要忙，我怎么被抓住了？啊，其实老实说，我分发来台北，我只是暂时来，因为我知道从台北再回嘉义比较方便，我是要分发回嘉义的，我的目标是嘉义，我一辈子都要住在嘉义。没想到主耶稣把我留在台北，啊，然后他有他的工厂，那我们该怎么做？学主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要用学主的样式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主的样式是什么呢？耶稣一开始就说了，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呢，我们要学的就是柔和谦卑，啊，柔和谦卑不是装的，哦，柔和谦卑呢，它是一种对神的信任，完全交托，啊，就像我们背着跟主同负一轭，所以方向已经定了，快慢也已经定了，我们只要跟着主就走就好了。就像摩西出埃及，看起来他责任重大，但是呢，他跟着云柱火柱走，云柱火柱也没有预先预告，哎，摩西，我明天，哦，要往哪里走，啊，哎，摩西，我们明天准备走了，没有，啊，他们就在那边等，云柱起来，哎，宽快呢，啊，他们就开始收东西，就走了，都没有预告的，没有年度计划的，就这样走了，啊，因为神在带领。所以这地方呢，柔和谦卑，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好担心呢？啊，柔和谦卑的相对应、相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计较，然后就是要去争取。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动不动就要争取权益，啊，我们要发声，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的需求。啊，这个地方其实是违背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柔和谦卑。啊，曾经，啊，我们教会有一个负责人跟人家去游行啦，啊，人家在示威游行就去游行了，我吓一跳，我就问他说，哎，啊，你怎么会去游行？他说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权益啊，啊，我说啊你是基督徒耶，啊，当然他有他的想法，后来沟通无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走上街头吗？我们可以去想耶稣在啊，约翰福音18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8:36，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阿们。这是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要来想学耶稣的样式。圣经里面为什么要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的长度来形容一个耶稣？因为耶稣是要我们去学习他的榜样，而且呢，他是来亲自示范。我们何等有幸啊！旧约时代的那些古圣徒都没有榜样可以学，而且圣经还慢慢在形成当中，他们完全只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只要读圣经，而且这本圣经这么便宜，真理全备，我们只要好好的读，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就做了一个示范，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就要去征战。征战叫做抗争啊，争取权益。他这边用征战啊，争取权益啊。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要争取权益呢？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不翻了哈。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二章，这个地方就提到说不要自己伸冤。那这个地方提到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柔和谦卑呢是一种对神完全的信任啊，完全信任。像我们要出去玩我们会有游览车，我们会有司机这个司机我们很信任。你在游览车上面会做什么事情？睡觉。你会不会担心说等一下他要怎么排档？他知道现在要换一档吗？现在转弯要转几圈等一下他知道哪一个岔路要怎么转吗？不用啊，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今天我们的神比游览车司机更厉害，他一切都已经定好了。所以自从这个梦让我知道神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计划你石牌教会二十年后就兴旺了就天就会开了，那我们干嘛担心谁知道会花那么久这二十年也蛮长的，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二十年？可是最终就是成就啦今天我们也有一些事情，我们持续在祷告中，我们为某人的信主祷告，我们为我们家里面软弱的人祷告，一时之间还没有回来，千万不要灰心，因为神有神的时候，我们只要不灰心的祷告，主耶稣就像浪子比喻里面的父亲一样，从第一天出去就站在门口殷殷期盼，所以他的孩子从远方回来应该是不成人样了可是在天父的眼中，你不管多憔悴我都认得出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他每天都等待他，所以圣经才会记载距离尚远他就跑过去抱住他亲他主耶稣也在等我们回头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这边提到说要学我的样式，所以耶稣的样式呢，我们要去效法他，去学习他。那学主的样式，这是心理。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的心理柔和谦卑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讨论，我们有或大或小的会议，其实呢，柔和谦卑的处理就 OK 了。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最怕开会了，因为那时候的石牌教会的信徒会议炮声隆隆跟立法院没什么两样，可以拍桌子，可以骂人，很害怕，这是我们的教会吗甚至呢有一天到代表会怎么长得一样后来才发，我以为那是常态，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嘛，后来看圣经不对那不是常态我们应该要回归到圣经才对感谢神。后来呢不管是区的还是总会的，大家呢水准渐渐提高，这种情况就不见了甚至让小弟有机会进入主席团，在组织会议的时候那种恐惧感就不见了，因为会发现大家都发自爱心，用爱心在讨论事情 啊，让事情得到解决，啊，我在会议当中看见神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说，要富足的恶，就是完全去在心理上要柔和谦卑。那在行为上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看耶稣怎么做。约翰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讲到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啊，这个时候耶稣才30岁左右，非常年轻。而且呢，在第二章的11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就是在这之前没有行过任何神迹。那这件事情呢，啊，里面的主角就是主耶稣的肉身母亲玛利亚。原来在当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去参加一个婚宴，啊，婚宴也不是什么圣功嘛，哈，啊，耶稣也跟着参加，感觉是一个休假状态，啊，那就参加婚宴。可是呢，发生了一个啊永生难忘丢脸的事情。我们看3节，酒用尽了，啊，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其实这个酒用尽了有一个含义哈，啊，这个酒呢是代表幸福快乐的感觉，啊，结婚就是要快乐。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会看到有很多名人，他为了要保证婚姻的幸福，他不惜砸重金，不管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还有算亿的一个世纪大婚礼，啊，但是这个能代表什么？没有，因为这是用人造的酒，酒代表快乐美好的感觉，可是人造的酒呢会用尽。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些名人婚姻是离婚收场。当我们的婚姻没有进到神面前去享用神用水变成的酒，啊，那我们就没办法去享受这种快乐。什么叫水变成酒？水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啊，就像一对夫妻他结婚可能没有很大的排场，啊，甚至像最近疫情，我还遇过有一个有的婚礼呢，在疫情关系啊，在最严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教会坚持要办婚礼，他们就遵守国政府的规定，会堂不可以超过5个，所以呢，就只有4个人参加，1个人摄影，5个，只有5个。那这样能不能幸福美满？可以，因为你在会堂，你在会堂就可以享受福气。所以我们今天有些年轻人会觉得说，啊，我可以在会堂举行婚礼，可是我不要啊，你好笨啊，啊，你在会堂才可以接受祝福，而且是奉主耶稣的名祝福，神就会把丰丰富富的恩典加在你身上。所以今天你在会堂举行婚礼，不在乎来参加的人多少，人很少神也祝福，人很多神一样也祝福，因为你在神的圣所里面，神一定会赐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享用的是水变成的酒，虽然很平淡的水，可是它却是日用的，像饮食一样，借由神的灵运行，它就会变成世纪美酒。所以你看到第10节，哇，那个管宴席的把后面那个耶稣从水变成的酒喝了之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哎，说你们啊，人都是先摆上上好的酒，啊，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今，被认证，被管宴席的认证。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得到这种酒？可以，啊，就像今天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呢，就是神交代他什么他就做什么。那这句话借由耶稣的母亲讲出来，我们看第5节，约翰福音2章5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今天水为什么可以变成酒？因为他们做了耶稣讲的每一句话。我们今天对神的话有没有完全遵守呢？啊，今天有些基督教会会认为说，啊，洗礼哈，哦，滴两滴就好了哈，哦，意思就好了，哦，哎，圣经不是这样写啊，明明 马太福音的3章早上读的15节，耶稣从水中上来，那水中绝对不是两滴啊，哦，所以 我们去改变的时候，那神就不同在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他的母亲说，神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他们就真的照做了哦，六口石缸，那每一口石缸可以装两三桶水。他告诉你说，那个缸不是普通的缸啦，不是小花瓶而已哦，是大缸哦，两三桶水。但是呢，这时候呢，耶稣对佣人说，第一句话，把缸倒满水。把缸倒满水就是神所交代的事情，你要做好做满。我们今天有时候对神的话呢，有在做遵行，可是遵行到一半。我们早上也有提到，这个夏娃他真的有听到神的命令哦，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颗善恶果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心中有一点不满意哈，明明就很好吃啊，也很漂亮啊，怎么说不能吃？这也告诉我们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哈。伊甸园到底有多大？超大的哎，你如果去看地图就知道。听说我们现在大概的推测，那个伊甸园那么大，那么多的果子，就只有这颗不能吃啊，你就偏偏要吃。明明主耶稣就说，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主内联婚，你就偏偏说我就是喜欢那个外同学未信主的，教会很多人啊，你为什么偏偏有时候就是很难讲。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有时候守道只有守一半哈，我们舍不得太认真，舍不得太属灵。其实这句话是我常常对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读书不是很认真，我常常都会笑他们说，你们都舍不得太用功呢，太用功了啊，不好意思啊，我怎么那么用功就不好意思太用功。其实当然是揶揄他们的话，可是我们的信徒好像也有一点有一些啦有一点舍不得太属灵啊，太属灵会被抓去当负责人，怕什么耶稣要与我同父一二啊。所以耶稣第一件事情叫他们要把缸倒满水，倒满水就是耶稣说倒满你就倒满，就像求圣灵一样，有人求一年两年三年，其实神对每一个人的缸都不一样，有的人你就是要把六缸倒满，有的人搞不好只有一缸他怎么来不久就得圣灵因为耶稣给他的缸只有一口耶稣给你六口你就乖乖的倒，耶稣如果给我十二口缸要不要倒满，耶稣说倒满你就要倒满，你如果倒到第十一缸的时候我好累可是就差一缸你看我祷告了没有用离开真教会了好可惜耶稣说你差一缸而已有的人更可怜，差半缸，在半缸再差半缸的水倒满神就成就了就像神在石牌教会给的恩典大家在努力。最近有人跟我说，只是这一二十年来我都在帮你祷告，我听了很感动，原来我不孤单虽然一开始觉得说怎么找不到工人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一定有人在祷告，教会在软弱的时候一定有人坚持不离开这就是神为自己所留下那七百个没有跟巴利亲嘴的那些先知一样神会为自己留属于他的人，有一天神就成就了那最后呢，在2020年前面，就是全教会开始大家热衷读圣经，然后读圣经当中突然发现自己的使命，原来宣道义士不是开开会做个专题演讲就可以燃起来的，是要全教会都一起读经，读神的话，读了会明白，读了会感动，读了会害怕，觉得不去传不行，全教会都是福音主，大家努力跟家里面的人传，所以就很多家庭全家信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当我们把缸倒满了水，也就是说真的全教会的人都来读经了，倒满了嘛，耶稣就会讲下一句话，第八节，耶稣又说耶稣又说，就下一个阶段，现在可以舀出来了，可是你要不要舀？你有没有信心舀？明明刚刚是水嘞，舀去管宴席的那不是被杀头，你就舀吧。这一段给的是信心，前面是顺服，倒满六口神要看你有没有顺服， 咬出来，神要看你有没有信心，啊，所以这些每一个动作你都要到位。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啊，那这个地方是耶稣讲话，那耶稣本身他是怎么做的？我们要从三个方向来跟大家来分享，从耶稣的祷告，再来就是耶稣的所言，再来就是耶稣的所行，从三个方向来看看耶稣留下什么榜样。第一个，耶稣的祷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啊，十二节我们看到十六节，啊，十二到十六。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的弟兄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雅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阿们。耶稣为什么要整夜祷告？因为明天要选十二门徒。啊，最近有的教会在选负责人，啊，有的已经选完了。那我们的职务人员，我们全教会有没有在选举前彻夜祷告呢？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做法，啊，不见得一定要这么做。可是耶稣他彻夜祷告，他是谁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的能力呢是高级诸天，啊，他是非常的有能力的神。他需要祷告吗？那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一个彻夜祷告的经文在这边？因为要给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彻夜祷告，而且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刚刚十六节，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我们来想象一下，今天耶稣成为人子，啊，神在天上成为神，他向天上的神祷告，啊，耶稣说，神啊，求你指教我怎么样去选十二个使徒。神就给他说，来，名单给你看了一下，神啊，里面有加略人犹大，哎，耶稣不知道他会卖他吗？会啊，啊，耶稣说，耶稣会不会讨价还价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名单？今天我们在职务会选负责人，这个人将来会 出事情的，你敢不敢现在就选他？你已经知道了一定会出事，你敢不敢选？不知道。好，石牌教会那时候三个负责人，教务是我，总务是另外一个，然后财务呢吓到了，因为这什么教会啊，就请辞了。后来呢就补选，然后补选风暴中心的人物。我不知道为什么职务会选一个风暴中的人物，但是那是祷告当中选出来，因为投票就是他。然后再来教会就越来越乱，啊，可是他的结果居然是好的，有一天神把这间软弱的教会把它撑起来了。所以有很多事情很难讲，不是照我们所想的。那这个地方主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说，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我们很多人很难接受，啊，我祷告就是我有需求啊，我有需求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啊，啊，我们在为一个工人祷告，啊，他病危了，我们总是希望他神医治他，让他痊愈过来。可是我们能不能在后面又加了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说这句话很难，哎，好，记得早上有提到，我在2004年10月2号，啊， 接受案例成为执事啊。其实那时候真的非常惶恐，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那时候的大儿子哈 那时候才5岁啊，然后他气喘很严重，哇，然后发高烧，就带他去星光医院啊，去星光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哇，这好像肺炎哦，照一次光，哇，一边肺白色的，就叫我们要住院。结果呢，神美好的安排哈，我们那时候刚买房子，我们贷款很重，那时候利息很重哈，大概快10%哈，身上都没有钱哦。然后医生说，哎，健保病房都满了，也就是免费的，剩下要付费病房。然后他就帮我们找好病房了，要让我们的孩子住院，一天要补2000块，2003年的2000块很大哦。那我就问医生说要住几天，医生说一个疗程要5天，可是要看他好的状况。我算了一下，2000五天，那就10000。我跟我太太看了一下，我太太没有讲话，我知道她的意思，我们没有10000块，我们那时候连10000块都没有。我就跟医生说可不可以把药拿回家吃，医生说好。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着我们家那台小汽车哈，我们夫妻是一路上哭回家的。哭什么？我们怎么10000块的钱医药费都拿不出来，而且我们的孩子呢，就在我的太太的怀中哈，高烧气喘啊，还就一直喘都没有停的声音哈，我心很痛，但是不敢抱怨神，因为自己是教务哈，不敢抱怨神。所以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夫妻就轮流照顾他，然后当然也要吃药哈，然后不见起色。祷告到半夜3点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就闪过去，我太太已经睡了哈。神就挑太太睡觉的时候，一个意念闪过去：如果我今天晚上要把你儿子带走，你可愿意？我那时候才理解到耶稣那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意思。”哇，太难了吧！感谢神的帮助跟感动哈，突然之间眼前好像主耶稣怕我们做错决定哦，像那个跑马灯，很多经文就瞬间跑过去。你要说愿意，可是愿意孩子就走了哎。那我太太醒来，我怎么交代？你决定让孩子带走。你怎么会决定让孩子被带走啊？当然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了。结果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哦，两行眼泪不自主流下来哦，因为孩子的呼吸声不见了，呼吸声不见了。我张开眼睛想看看他最后可爱的脸哦，哎，发现他烧退了，他不喘了，他的病好了。原来主耶稣就要等我们那句话，我愿意。一直在想说神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件事情，那后来之后才知道隔一年要被安立为执事。主耶稣事先告诉我，你将来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主权要交给神，不要自以为是。就像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的样式是什么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行。所以我们再看42节，耶稣不是讲一次而已哦，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再看44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有时候神就在等我们那个 keyword 关键字哈，不见得是我愿意哦。我们有时候遭遇到一些操练，可是我们不愿意照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说如果照神的旨意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咬住不肯轻易承诺。主耶稣说你只要承诺就好了，没那么严重的，我没有真的要把你孩子带走，我只是要考验你。就像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你那最爱的哦，你那个独生的哦，啊，你的爱子哦，啊，明天要去献给我。亚伯拉罕的动作是什么呢？他隔天清早，啊，我们来看创世纪，啊，创世纪22章3节，创世纪22章3节， 第二节呢，神跟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哦，讲三次哦，你独生的儿子哦，你所爱的以撒。耶稣啊，主啊，你不要再讲，我心都碎了哈。可是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背上驴出发了，所以神就以他为义啊，好，以他为义。有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考验。那以撒被献了吗？没有哎，没有啊。好，当然我们不敢期待神会怎么样啊。有时候神真的带走了，那带走就带走吧。好，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完全交托神。所以这个祷告呢，祷告的目的，最后的最高级的祷告的目的，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好，当然耶稣也承诺我们，哎，你们那个需求就祷告啊，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对，这是我们的权益，但是我们可否愿意？所以今天上午跟下午所谈的就是愿，是那种情愿。早上跟下午都在谈情愿，我情愿负主的恶，我情愿顺服神的旨意。第二个，耶稣所说的话都是完全照神的话来说。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阿们。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啊，比方说在台上讲道领会，或是成为教员讲课啊，或者是成为讲员，那我们讲的是神的话还是自己的话？当我们讲自己的话的时候啊，那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哈。这边后面有提到，人凭着自己说，就是求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被安排领会，或是是讲员，或者是教员，你不用去想说我是谁，不用。今天神找我，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祷告。啊，这些年啊，石牌教会也有每日读经的读经心得，我们会事先安排弟兄姐妹。那我跟注目传道呢，一个礼拜就各认领一天，但是我们在写读经分享之前，我们都会先祷告，求神带领。然后呢，就感觉到主耶稣好像说悄悄话一样，我们是电脑打字，你就发现哎，很快就写完了。那写完之后还会很惊讶说啊，怎么会写这么感动？啊，不是我的字，那不是我的文章，那是祷告之后出现的。所以今天也在领会当中也是一样，每一场领会，当然当我们可以学习说，主啊，我来到这个教会，你知道这间教会的需求，求你借着仆人的口说话，我渴慕你的话语，你就会发现上台之后不是你，是神一直感动你，让神的话语从你的口中源源不绝的出来，那就是佛这间教会真正的需求。所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间教会需求什么？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跟神连线，主耶稣会告诉你说，等一下交给我，你只要上台就对了。所以一样，我们今天在做任何圣工也一样，你只要去做就对了。然后你会发现，哎，怎么那么刚刚好，都 OK 啊，都成就了，好，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有时候我们会很多教会在神的感动之下，有很多很漂亮、很棒的宣牧的做法，好，我们会彼此讨论。但是真的适合每一间教会吗？不见得，因为是在那个当下，神赐给某一间教会，他刚好可以运用的当。那我们其他的教会该怎么做呢？应该炮制的方法是从神那边获得，一起来跟神祷告，神啊，属于我们教会的方法是什么？求你指教我们，让神来带领哦。所以这个地方哈，也让小弟想到多年以前的一个见证。也发生在20年前，啊，有一个人来石牌教会领会，哎，领会完之后，那是一个录音带的时代，啊，可能在座要有点年纪才知道录音带的时代， 那录音带呢就有一个母带，那有人要借回去还要拷贝成几个带给人家拷带回去，好，所以我都会在聚完会呢就会去那个音控那边看一下说，哎，今天的录音带有没有归位啊，因为我们准备要归档嘛，再来就是要拷贝，如果有人借我们就拷贝，我们有那个拷贝机哈。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在架子上，我赶快去问接待，哦，哎，今天的领会的录音带在哪里，他说他带走了，而且两块，因为上午下午嘛，两块都带走了哈。我就说你有没有跟他说不能带走，我们要留下来要当存档用的，他说有啊，他就坚持要拿走啊，哦，我就赶快跑下去，失败教会的会堂在三楼，我跑到一楼，哎，他刚好转弯准备出门，啊，那个某某弟兄，不好意思，你那个录音带在你那边，他说对啊，怎么了？我说，哎，这个要留在教会，因为说不定有人要来借用，他就说不，这是我的智慧财产权。哇，哦，我第一次听到智慧财产权，其实我没有听过智慧财产权这几个字，从他口中我才学到，刚刚才知道，哦，原来有智慧财产权这种东西。可是呢，想说既然是你的智慧财产权，那我就不要了啦，哦，我们今天来安息日，我们大家都花时间在这边，我们要听的是神的话，我不是要听你大言大智，连保罗都不想讲大言大智的，哦哦，那我不知道，我忘记他当天讲的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哦，也没印象了。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他的教训，他说不是我自己的，啊，所以我们要讲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事先做默祷。其实呢，我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面，啊，有时候情绪来得太快嘛，啊，那就来不及了，啊，那就失控了，啊，我也是脾气很暴躁，可是有时候记得祷告，哎，很漂亮，啊，就像我老三啊，说到我们家的老三，我就很感动，因为神让我在当负责人之后，本来当负责人的时候呢，才两个孩子，神就说再赐给你还一个孩子，就像出埃及记21:1-6那边所写的，神呢，啊，在我成为仆人的时候，又再赐给我儿子哈，啊。那这个老三，那个哎鬼灵精怪哈，啊，所以有一天呢，他不想读圣经，我们从小就家庭祭坛陪他们读圣经嘛，啊，那周间是自己读，啊，那礼拜天就是一起读，然后呢，有一天他就不想读了，他就跟我说：“爸爸，我今天好累。”那时候他小学三年级，我好累。我就说：“哦，啊，怎么样？今天可不可以不要读圣经？啊，我好想睡觉。啊，我就说啊，怎么办？我就眼睛闭着默祷一下，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我很好奇，主耶稣这次要赐给我什么话？哎，突然灵机一动。”眼睛张开就看到我们家那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就跟他说，哎，儿子，那个上面写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啊。然后我就说，对啊，我们家的主人不是爸爸，哎，是耶稣啊，你去问耶稣，他如果说今天不用读经，那你就可以去睡觉， OK 吗？他说好，好，我本来意思要他去祷告了，因为耶稣怎么是在牌子里面，结果他就站在那个木牌前面在想，想了一下就说：“算了，我还是读圣经好了。”耶稣都不跟我说话啊！哎，我觉得我们凡事跟神祷告就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挤出自己的方法，然后要看很多教育的丛书来教孩子呢？啊，你每次遇到就先默祷一下啊。其实我不止这个，我好多这个见证哦。我默祷一下，哎，就出来了哈。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0:4。以赛亚书50:4，四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阿们。以赛亚先知呢，他分享他能讲话的原因。如果我们有读过以赛亚书，会发现整本以赛亚书都是诗歌，而且文句非常优美，你每句话都可以打到心坎里面。那真的以赛亚这么厉害吗？他这边告诉我们答案，是因为他得到受教者的舌头。好，我们一般只有看到舌头讲话嘛，可是呢，他是在受教后才讲话，每一次都受教后才讲话，他不讲自己的话， 所以他就知道怎样用言语去扶助疲乏的人。我们教会有很多疲乏的人，你要怎么去跟他说话？不是要你绞尽脑汁，你只要先祷告，神就会告诉你当说的话。甚至你讲完话，你还会很惊讶，哎，我刚刚怎么讲这么感动的话，很惊讶。好，而且这要怎么去获得呢？后面告诉我们，主每早晨提醒。我很喜欢这句话，早晨就读圣经，早晨就接受神的提醒，然后你就快乐一整天哦。就好像在提醒你的耳朵，你的耳朵，你受教了，你就会讲了。然后呢，我就像一个受教者一样。所以耶稣的所言也是完全照神的。第三，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耶稣的所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阿们。啊，耶稣很清楚他来世界的目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来世界的目的吗？啊，当然，就像那个创世纪二章所写的，神对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其实神给我们的自由度很大，你要做什么工作，你要赚多少钱 OK， 没有违背神的命令，随意吃嘛。可是要在伊甸园中，你不要跑出去，你不要做不合圣经的事情。然后呢，该守的法令要守，法律要守，那棵树不能吃你就不要吃啊。但是呢，这个地方耶稣呢，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做法。我们今天要找事工的干部，不都是要找那个最强的吗？那你想想看，好，今天我们景美教会，好，下一任教牧主耶稣跟我们说，我亲自要来当教牧，哇，全教会就很高兴。好，然后呢，想说耶稣这么聪明，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一定对教会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改变，教会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会抱着很高的期待。然后耶稣第一天开职务会就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但是这是对的啊，这是真的是对的啦，我们真的要多祷告，祷告当中神就会串联在我们的心中，借由圣灵的感动，让大家同父一轭，知道我们的方向，然后神就 同在就同工。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八章，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阿们。我们今天教会不就是在期盼许多人来到教会来信耶稣吗？那为什么今天没有很多的慕道者，很多的人来受洗呢？整个台湾看起来就好像宣道快要停工一样。啊，我们前面没有做对，后面就不会发生，这数学公式嘛，等号两边是相等的，你一定要先做好等号左边的事情，条件到齐，等号右边就自然算出来了啊。好，所以我们就是前面没有做好，前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一整天我们所要思考的，我们整个真耶稣教会要思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完全交给神。我们有聪明没有错，可不可以暂时收一下，等主耶稣说来可以了，你把聪明拿出来，好，我就贡献我的聪明，是在神的命令之下才贡献出来的。好，主耶稣说，我没有一件事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没有一句话是照着自己说的，言行全部照神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得平安，得安息啊。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多读经，多祷告， 啊，与主同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那差我来的29节与我同在。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主权全部交给神了。啊，今天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真耶稣教会有智慧的人真的变多了，啊，有能力的人啊真的变多了，甚至呢要盖会堂，哎，一间一间盖起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不知不觉忘了依靠神，啊，当然人的智慧、人的才能都是要给主用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规范下来用？有没有愿意让这个恶挂上去？神说走我们就走，神说停我们就停，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早上所看到3:13。13-17，我就简述重点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可能像这里面的施洗约翰，我们可能明白真理，啊，那明白真理，按照真理行。可是有时候在当下，神会用圣灵告诉我们，在真理的架构之下，要走还是停，啊，有时候就在想这中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交通规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就可以保平安。但是呢，有时候有一种状况之下是凌驾交通规则之上的，就是现场有人在指挥，啊，有人在指挥，你就不用去管什么红灯绿灯了，你就看指挥就对了，啊，所以圣经就是交通规则一样，但是圣灵呢，就像那个指挥，在必要的时候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有时候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像彼得啊，神叫他吃不洁净的，哎。这跟我认知不同啊，交通规则不是这样写的啊，神说吃，哦，那彼得就应该要做了哈，啊，当保罗他传福音一直要传过去，神圣灵就说停，啊，停一下，结果呢保罗就停下来，晚上就做梦了，梦见马其顿人的呼声，哦，原来这边马其顿人在找我们啊，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当神跟约翰耶稣跟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就这交通指挥这个地方是冲突的，没关系，你听我的，这是我们要跟着耶稣走，啊，然后耶稣呢约翰许了他，是我们今天该做的，把主权交出来，我们既然称呼神为主，我们就是仆人，仆人是没有意见的，无用的仆人，跟着主走就对了。16节，当耶稣完成这一切啊，15节，耶稣说：“理当尽诸般的义。”其实小弟会认为，今天各教会要发展很简单，只要人人真的一天每天都在读圣经，一起来啊，然后大家完全依靠神啊，就进入了啊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那会有什么好处？水会变成酒。因为我们照神的命令嘛，还有这边所提的天就会为他开了，神还会开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感谢主啊！愿神与我们真教会同在啊，让我们所有的教会，全世界的真耶稣教会都能够兴旺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诗232首。